选自《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至五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至五十一节，佢个题目系齐来看耶稣。喺我哋嘅呢个嘅大家打嘅圣经，喺我哋双行本里边系新约嘅第126页，双行本里边嘅第126页。如果我哋有手上有一本系呢个嘅新译本同埋呢个和合本嘅，就会系喺1594页。1594页，双行本嘅系126页。请听我读出，我系会用呢个嘅和合本读出。约翰福音一章第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6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6节，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么？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来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么？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将这信交给吴牧师。
有一个漫画咁样形容一位懒惰嘅基督徒，在一个主日嘅早晨，喺教会里面坐喺长椅当中咁样祷告：亲爱嘅主，请唔好打扰我，就让我每一个主日舒舒服服嘅坐喺我嘅长椅上边。主啊，求你保守我嘅位置。就是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位置，不要让人占了这个位置去。主啊，你知道这个位是我专用的座位。亲爱的主，就请让我在主日聚会之后可以尽快回家，不要比教会的人拉着我，请我做这样，请我做那样。主啊，就让我让他们知道我很满足，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我已经觉得足够了。天父啊，多谢你常听我的祷告，但现在我要走了，足球比赛有几分钟就要开波了，你知道。多谢你给我这个星期有这么好的球赛，也都感谢主让我家有一个电视频道是全日播放体育节目的。下个主日再见，阿门。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漫画，其实很可能是信徒的写照。我相信在北美的教会随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信徒。这种懒散的信徒并不符合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几当中，他很小心很智慧地拣选了12位门徒，而且花大部分的时间在他们身上去栽培他们。事实上，耶稣花时间在12门徒身上比花在未信主的人身上是更多。 耶稣教导他们，栽培他们，希望训练了三年之后，能够将传福音的担子交给他们，继续到普世传扬福音。这十二个门徒当中，他们是有瑕疵的人，但他们都是好人。当然除了犹大之外，他们是平常人，但是能够做出超常的事。他们不完全，但是可以完成神交给他们的重任。他们有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也都有不同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所取材的题目，齐来看耶稣。因为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少看到七次在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看这个字，或者看啊、来看、看见等等的字眼。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的就是耶稣遇见你。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三节讲到休妻日，就是指到约翰的记载。前面他是讲到安德烈、彼得遇见耶稣，四十三节开始讲到休妻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同安德烈、彼得是同城的人。四十三节讲到耶稣遇见腓力，似乎是偶然遇见的惊喜，其实是耶稣特意的计划，是特别找腓力。想要在新译本翻译为决定，耶稣决定要去加利利，跟住遇见腓力。遇见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找到腓力。耶稣并不是顺便逗一逗，咁啱撞到腓力，所以就邀请腓力作佢门徒，而是老祖决定去过埠，从南部去到北部，专程寻找呢个人。伯赛大是腓力、安德烈同彼得的乡村，是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省一个城市，就在加利利海的东北岸。腓力、安德烈、彼得都是伯赛大城的人，耶稣经常在这个城市传道。在上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三十五到四十二节，一年多前我同大家分享过这段的信息。好可能就因为安德烈同彼得信了耶稣之后，就急不及待要找他们同乡的朋友腓力，希望同他们传讲耶稣，所以就同耶稣说：不如请你特别去我们的乡村伯赛大，找我们的朋友腓力，他也都需要认识耶稣，跟他聊一聊天。当时耶稣就在南部耶路撒冷附近约旦河施洗约翰受洗那个地方，从南部的伯大尼，耶稣要向北走100英里的路程，才可以到北部的伯赛大。当时他们没有车，如果今天可能我们揸车65米，一个多两个小时就到。耶稣没有骑马，没有马车坐，如果骑驴子或者甚至是走路的话，走100英里的路这么远，目的只是为了要寻找一个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是我们寻找耶稣，而是耶稣来寻找我们。瞎子摸象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描写六个不同的人对宗教不同的理解。六个盲眼的人，一个摸着象的侧边就说大象好像墙壁，另一个人摸拉着大象的牙齿就说象好像一支矛， 第三个盲人摸到象的鼻，就说大象好像一条蛇。第四个盲人抱住大象的腿，就说其实象好像一棵树。第五个盲人接触到大象的耳朵，就说象好像一把扇。最后一个揸住大象的尾巴，就肯定说象呢就好像一条绳一样。他只能够每一个人接触到大象的一部分。基督教和佛教、回教以及中国民间宗教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基督教是讲启示，它不是宗教。宗教是人类寻求神，而基督教是神寻求人。人企图用不同的方法去努力寻找神，但都找不到。神是圣洁的，但人是污秽的，有罪的。如果神本身不向人启示的话，人根本没办法认识到神。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就讲到，道成了肉身，神成为人，住在人的中间，向人显示神究竟是怎样的。人凭我们自己的直觉，用雕刻的偶像图画尝试去了解神，或者在大自然当中去寻求神，都是好像瞎子摸象一样，甚至好像泥菩萨过江一样。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而基督教其实是唯一一个启示的宗教。大概在30年前，在香港有一个福音证的运动，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由学员传道会所推动的，称为我找到了。我找到什么呢？并非说我找到女朋友，或者我找到失丧多年的亲人，而是我找到生命的意义，我找到耶稣基督。在神学上似乎这个不是很合理，但是我们在感觉上就是觉得我们找到神。在其他的宗教里面都是人寻找神，但基督教说神寻找人。在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留意到耶稣是寻找门徒。究竟耶稣寻找什么的人呢？耶稣所寻找起初几位门徒，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和其他门徒，很多都是打鱼佬，未受过教育的渔夫。耶稣所寻找所选择的并不是受过训练的拉比，或者大公司的总裁、企业家、 CEO。耶稣所拣选的是卑微做粗工的渔夫。今天神拣选你，拣选我，不是在乎你是否强壮、漂亮、聪明或者有钱，不是在乎你有没有才干、学问、修养，也都不在乎你是否曾经失败、跌倒、卑贱，只是在乎你是否愿意接受他、信服他，是否愿意跟随他。第二方面，我们继续看耶稣说你来看耶稣。其实这个是腓力对他的朋友拿但业所讲的说话。一章第45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听见之后即刻反驳，对腓力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么？腓力就回答说，你来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耶稣。有一个基督徒的理发师傅，他 有感动要更加努力去跟他的顾客传福音。所以第二天第二日早晨当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位理发师傅就这样跟神讲话，今天我要跟第一个进入我理发店的人做见证。当他开铺之后，第一个客人来到就对那个人讲，那个客人就说，我想要剃胡须。理发师就说，没问题，请你坐在这个座位上边，我马上就来为你服务。理发师走到店铺的后边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就说，神啊，第一个顾客已经来到了，而我准备要跟他讲见证，求你给我有智慧，让我知道应该讲什么的说话。阿门。于是这个理发师傅一只手揸住他的圣经，另一手揸住这个剃须的刀，就走到这位第一位顾客的面前，好客气跟他讲，先生早晨，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你呢？这个问题将这位顾客吓走了。基督徒理发师不单止不能够为顾客服务，甚至没有机会传扬福音。腓力一个朋友就是叫做拿但业，是同乡的人。拿但业是一个意见很强的人，很激烈，很固执，很顽固，很无礼，但也是很率直。他从未听过耶稣的名字，也不知道约瑟的儿子是哪个，但当他一听到耶稣是拿撒勒人，那个时候他立刻的批评，心里面存着偏见，存着轻视的态度反驳他的朋友腓力，说拿撒勒哪里会出到好人呢？拿撒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使拿但业这样反驳呢？原来因为拿撒勒是罗马驻军的地方，当时以色列人被罗马人所统治，他们对外邦人一向已经有反感，加上拿撒勒是他们认为是三教九流外邦人常常出入的地方，所以犹太人对拿撒勒的人有鄙视，认为所有拿撒勒人都是道德上、宗教上下流的人。而拿但业的本乡就在加拿，即是大概离开拿撒勒只有6公里那么近。当时这位初信主的基督徒腓力避免了跟他的朋友拿但业强烈的争执，他知道用辩论的方式可以说服对方，但是对方仍然不会信耶稣，所以他用更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腓力的成功是在于他有耐性，他不容易发脾气，虽然拿但业是一口就拒绝，但是腓力觉得拿但业必须亲自要认识耶稣，跟耶稣见一见面，才能够做明确的抉择。他知道争论只会赢到一个辩论，但是失去见证，所以他对拿但业说，请你来，请你亲自来看一看耶稣，跟他见面，然后慢慢再做决定吧。这个你来看，看这个词并不是走马看花，随便看看电视那个看，这个看是仔细的看，或者翻译为洞察，细心研究，好像实验室用放大镜显微镜去研究那个看。他知道当拿但业仔细研究洞察，看一看耶稣，听一听耶稣，经历耶稣之后，拿但业可以做一个明智的抉择。所以腓力用最好的方法 就让拿但业亲自与耶稣会面。或者你有啲慕道嘅朋友，心里面对耶稣有偏见，一口就拒绝你所传嘅福音，尝试用腓力嘅方法，唔系辩驳，而系建立良好嘅人际关系，喺适当嘅时机邀请佢嚟睇一睇耶稣。救世军嘅创办人 William Booth 卜威廉先生系一个好注重传福音报道嘅人。佢报道有一个特别嘅方法，就系每一次报道都有一队乐队。在过往圣诞节嘅时候，常常救世军都在大公司嘅门口有唱歌，有人收圣诞节嘅捐款。救世军他们每一次当乐队演唱的时候，队员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曾经是一个堕落的人，后来信主耶稣，生命有改变。而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乐队都会演奏，在演奏的前面和演奏的当中，以及演奏结束之后，都有一个队员做见证。所以听福音的人，他们听到美妙的音乐，也听到这些感人的见证。原来这么堕落的人，竟然生命都可以被神改变，因为他们都亲自经历过耶稣。第三方面，我们来看耶稣看见你。四十七节说，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当人去看医生的时候，究竟是病人看医生，还是医生看病人呢？医生看一看你的病，打开你的喉咙照一照，打开你的耳朵照一照，看一看你的血压高低，或者要打开你的眼睛眼皮，看一看你的眼，看一看你的心电图。医生看病人，不是病人看医生。当你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看得你很仔细很清楚。当拿但业来看耶稣的时候，其实耶稣一早已经看见拿但业。耶稣的眼睛可以穿透浓密的无花果树，远远就看见拿但业坐在无花果树底下默想安静休息。耶稣就对拿但业，当拿但业走近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所以拿但业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呢？我未同你见过面谈过偈。很明显拿但业心里面知道，其实耶稣已经看见他的内心，看穿他的思想了。按犹太人的思想，无花果树是代表着和平安息。很多犹太人是喜欢坐在无花果树底下默想乘凉。很可能就是这段时候，拿但业正在思想旧约圣经有关得救、永生和救赎的问题，甚至或者拿但业正在思想旧约的人物雅各，当他离家出走，在旷野睡着觉，遇见天梯天使上去落来那个异象，耶稣老早已经看见无花果树底下这个拿但业想着什么。耶稣看见拿但业的个性，所以第一句就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没有诡诈的。耶稣看见拿但业的个性是一个正直 无艺的人，可以说是一个直肠直肚的人，甚至是不懂转弯，但是很真诚率直的人。过去这个礼拜在英文班上课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调查，一位老师就分享过说，在美国有一个调查，三样最可靠的专业人才是哪三种呢？一种就是医生，医生说你有病没有病吃这只药你全部都相信。另外呢就是法官，法官判罪的时候应该是大公无私。第三就是牧师，这三种是可靠的专业人才。反方面来讲，三种最不可靠的专业员工是什么呢？二手汽车的售货员，他说这个汽车非常好的，很可靠，不知道走了多久之后你就发觉啊，经常死火。另一类就是律师，为了赚钱死的都可以咬翻生。第三类就是政治家或者政客，很多的乐园，很多的数字，但是可能是制造出来的。有一个年老，一对年老夫妇，他的仔已经长大成人，但是还未结婚，仍然跟老父老母一起来到居住，所以有些担心究竟这个仔将来要做些什么呢？所以他决定给他的仔一个考验，就是有一天在客厅的台上写了一条字条，然后他们将三样东西放在台上面，十元的钞票，一本的圣经，还有一支威士忌的酒，放在字条的旁边，然后他们躲在橱柜的后边，就扎低好像家里没有人一样。这位老公公对他老婆这样说，如果我们的仔拿了这十元，表示他将来会做一个商人生意佬，如果他拿圣经的话，表示他将来做一位牧师，如果他拿威士忌的话，我担心很可能我们的仔将来做一个酒鬼。所以两个老人家躲藏在墙壁后边橱柜，很紧张等待他们的仔回来，见到客厅的台上边这条字条，读了之后，跟住将十蚊在灯光底下指条啊，真是真的钞票，放入自己的袋里面，跟住又拿了圣经夹了自己的手臂，最后连这樽的威士忌酒一样打开了，去闻一闻，跟住全部三样嘢都拎走，翻翻自己的房间。这个老公公就对他的老婆这样说，惨了，我们仔所选择的比我想象的更坏。老婆就问，为什么啊？他回答说，因为我们的仔将来要做政治家。那大业是一个最耿直最真诚的使徒，直肠直肚，脑里面想乜嘢，口里面就讲出嚟，唔会客气，亦都唔会转弯。耶稣就系以坦诚去对待拿但业，佢欣赏拿但业嘅个性。耶稣称赞拿但业唔复杂，唔讲大话，好单纯嘅，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拿但业话：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即是说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对他的回应说，你因为这样就相信我，你将要看见更大的事，你会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不是在这个天梯上面，而是在人子的身上。意思就是说，耶稣有独特的身份，是神也是人，就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是天地之间的阶梯，人可以藉着耶稣到达父神那里去，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六节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拿但业他的肉眼已经看见耶稣，耶稣说甚至连他的心眼都真正看见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看见神的荣耀。当苹果电脑在1983年 Apple Computer 开始上市之后，第二年就被 Fortune 500 财富杂志列为是500间大公司之一。当时的创办人和执行长 CEO 是很年轻的 Steve Jobs， 他想找一个公司的总裁 Chairman，同埋揾一位比较有经验成熟嘅导师。当时佢就接触咗百事可乐公司 Pepsi Cola 嘅公司嘅主席 John Cooley。Steve Jobs 同埋 John Cooley 倾谈咗之后， Steve Jobs 就邀请呢位 John Cooley 系离开佢所侍奉、所服侍这个百事可乐公司，要加入他刚刚成立这间苹果电脑公司，帮助他这个公司去发展事业。 John Cooley 听起来心里面没错，他 不会怀疑苹果电脑是有潜质，但他不想放弃他现在做的这份工，是世界有名的百事可乐公司，有高的薪水，有稳定的收入，而且自己在这个公司也有这么多的股份，更加他不想要搬到西岸，因此他就拒绝了 Steve Jobs， 不想加入苹果电脑服侍。但是 Steve Jobs 并没有接受这个答案，反而向 John Cooley 提出一个挑战，改变了他的主意，亦都为苹果电脑写下历史的一页。年轻的 Steve Jobs 用很奇异的眼光看住 John Cooley， 问他一个问题：究竟你是不是想一世都是卖糖水赚钱，或你想把握一个机会改变世界？这位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 John Cooley 想了一阵之后，他就觉得他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改变世界。你是否关心自己的事业呢？或你关心神的事业？你会不会经常都是对耶稣说：我不得的，有其他人会做，或者这些事不关我事？或者当主耶稣邀请你加入侍奉的行列，你会对耶稣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主啊，我要信服你，主啊，我要服侍你。今天我们教会有三位执事连任，两位执事要新上任确认，他们都是对神作了一个回应。你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计划，加入耶稣基督的公司，把握机会去改变世界呢？请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拣选我们这么卑微的人成为你的门徒，并且加入你的角度，与你一同去改变世界。我们恳求主首先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使用我们好像十二门徒一样，改变这个迷失堕落的世界，让你的荣耀、你的光辉藉着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能够传扬。 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